全清华马院纪念六四屏幕现打倒共产党。南海局势紧张，德国2024派两艘军舰前往印太。沙特减产100万吨原油，布林肯访问促关系。沙利文说拜登将在某个时刻会晤习近平。白宫签署协议避免债务违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34周年纪念日。尽管中共将六四定为敏感日，持续高压监控网络信息，然而依旧有民众不畏恐怖自发纪念六四。据海外阿波罗消息，6月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学生会内的大屏幕上惊现反共口号，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以及香港民众在反送中期间提出的5大诉求，全面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包括612，撤销所有反送中示威者控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立即实行真相普选。此外，口号还包括立即实现言论自由，平反89惨案、8964，立即停止所有游戏禁令，取消游戏未成年限制，立即停止所有敏感词检测，删除一切敏感词，实现新闻自由，释放所有因言获罪的政治犯，恢复以前以市政为由封禁的账号，并赔礼道歉，要铭记历史，34年前的枪声或许不是最后一声，但是民主自由的大潮已势不可挡，共匪邪党倒下只是时间问题。阿波罗引述网友爆料称，校领导在保卫科看到监控录像，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会放的。据讲，现在已经控制了马院研究生会外联部部长徐俊平。有网友表示，这个仿佛沉沉的夜空划过一束耀眼的光芒，中国还有希望。今年3月四通桥事件后，中共加大了敏感日期对桥梁、道路等的看守，但是今日仍然有人冲塔，被誉为彭立法第二。不单止是中国的年轻人不忘六四，海外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更是风起云涌，包括政要支持、民众游行等。6月2号，美国纽约曼哈顿市举办了一场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游行，游行队伍中不乏未亲身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中国年轻人。而海外推特上今日热传的一条视频旧闻，亦再次印证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了解了中共的真实面目，并加入到反共浪潮中。影片中1989年出生的杨善仪在演讲中说，我的父母跟我说，我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既然我是他们生命的延续，这样六四的精神就没有断绝，今日我能够站在这里，就是对六四精神的传承。每一个时代的变迁都需要时间的酝酿，面对暴政，我们能做的恰恰是不断向世界揭露他们的丑恶行径。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共越是封锁消息，越讲明他们很清楚自己曾经犯下的血债，并对此极度恐惧，因为他们已经看上到立，当人民走上街头大声吶喊对自由民主的呼求的时候，再强大的专制政权也会摇摇欲坠。杨善仪是一个六四二代，14岁的时候随父母来到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跟他讲了六四事件，他表示要继承父辈的衣钵，并将他传承下去。杨善仪后来每年都会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并在活动上发言讲话。杨善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它燎原的重点是一个小火星传递到下一个小火星，然后以此类推才可以燎原。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直坚持不懈，继承我们上一代人的这种真挚的理念，只有这样 中国的未来才能够继续向前走。周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表示，德国将在2024年向印太地区派遣两艘军舰，原因是近来台海与南海的情况正在变得日益紧张。皮斯托瑞斯在亚洲最重要的安全会议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讲各国需要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主要海上通道进行保护。为此，德国联邦政府在2021年向印太地区派遣了一艘护卫舰，并将在2024年再次向该地区部署海上资产。他表示，德国将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船增援该地区。皮斯托瑞斯说，德国的舰艇致力于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地中海、孟加拉湾定是南中国海，我们有国际公认的共识，并且应该从中受益。外界普遍认为德国最新的举动是针对中共的地缘威胁。中共坚持声称九段线规则，在国际法庭裁定北京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当局继续在含有天然气田和丰富渔业的水域上建立人工岛，并设立军事前哨，此举引发越南、菲律宾等诸多邻国抗议。2021年，在中共威胁增加的情况下，德国军舰近20年来首次驶入南海。路透社提到，目前欧洲约 40% 对外贸易流经南海区域，外界认为这个增加了德国为维护地缘稳定做出行动的意愿。6月4日，沙特突然宣布额外减产计划，导致国际油价从周一开始上涨，此举从7月开始生效，相当于全球供应量减少约 1%。 在欧佩克加会议后的周日会上，沙特石油大臣阿卜杜勒阿齐资本萨勒曼亲王在维也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欧佩克及其盟友未能达成集体减产协议后，该国将自愿削减石油产量以提振油价。他说，该国的减产是沙特棒棒糖，并补充说，我们想给蛋糕降降温，原油进一步减产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与美国的关系，拜登政府鼓励原油供应商保持低油价。在这笔减产计划宣布之前，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布了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沙特的消息。当局访问沙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缓和白宫与长期中东盟友之间的关系。此前，主要产油国集团欧佩克加联盟曾经两次削减供应。在4月份，欧佩克加的成员国宣布每日减少116万桶的产量，而在去年10月，该组织宣布每日减产200万桶，但是减产并未能持续提振价格。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攀升至每桶87美元，但是最近几日已回吐减产后的涨幅，在每桶75美元的价格徘徊，美国原油维持在70美元附近。周日的会议之后，欧佩克及其盟友并未就减产达成一致，但成员国承诺将4月份的自愿减产延续至明年年底，因此沙特发布了单边减产行动。美联社报道说，沙特认为有必要再次减产以推高市场价格，外界担忧未来几个月国际燃料需求前景并不似想象的那么好，人们担心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疲软会影响需求，而中共政府宣传的经济复苏并未如期到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表示，拜登和习近平将在某个时候会面。沙利文对 CNN 说，去年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见习主席时，我和他坐在一起，两位世界领导人试图达成谅解。沙利文补充说，双方都希望为这种关系奠定基础，负责任管理竞争，确保竞争不会成为冲突，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但关键之一是，在我们竞争激烈的同时， 我们亦有激烈的外交。沙利文对媒体说，在某个时候我们将看到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再次聚首。所以在我看来，一方面中美在经济、技术等重要领域大力竞争，同时又要确保竞争不冲突、不对抗，这两者并没有矛盾。这个是拜登总统的想法，这个就是他将如何负责任地处理这种关系。多年来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官员表示担心中国可能会在俄乌的持续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欧盟方面近期表示可能会对支持俄国军备需求的中港企业颁布禁制令，这一做法将会进一步导致中共政府的孤立。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增加美国债务上限的协议，提高了联邦政府的借贷上限，从而在截止日期前有惊无险地避免了美国国家债务可能违约的情况发生。此前美国财政部曾警告说，如果不提高政府的借款限额，美国将没有现金来支付账单，这个很可能会导致经济灾难。白宫三号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宣布总统签署了该法案。拜登在声明中感谢美国国会领导人的努力。我刚刚签署了一项两党预算协议，防止美国首次违约，同时减少赤字，保护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并履行我们对退伍军人的义务。拜登周六发布推文讲到，现在我们继续努力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共和党人在四月份就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的立法，其提出限制美国政府支出，但是拜登和民主党否决了他们的法案，之后双方陷入持续数周的僵局。拜登拒绝谈判，要求在讨论支出之前就明确提高债务上限。然而随着一是提高借款限额，又是开始拖欠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逼近，双方进行了紧张的谈判以达成妥协。拜登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海文·麦卡锡达成的最终协议被称为财政责任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暂停美国公共债务上限至2025年1月1号，将非国防支出削减至接近2022财年的水平，将债务增长率限制在 1%， 并在之后的四年内提出非强制性上限。该法案还收回了一些针对美国国税局的资金和一些未动用的 COVID-19 大流行基金。财政责任法案在第一年将美国国防开支增加 3%， 但是这个低于通货膨胀水平。财政责任法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了两党的支持，然而投票支持该法案的民主党人要多于共和党人，而左右两边的立法者一路争论战斗，表示这个是对各自价值观的背叛。目前美国国家债务为$314,000,000,000，并且还在增长当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